天说地，
嘉宾互动，
请听欢乐空间。
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欢乐空间，我是林墨。说到墨尔本的国际喜剧节呢，我想居住在墨尔本的朋友呢都不会觉得陌生啊。墨尔本一年一度的这个活动呢，到今年啊已经是有30年的历史了。那在这30年的历史中啊，今年呢是喜剧节头一回邀请中国大陆的脱口秀演员呢来参加这个活动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请到了这位来自中国上海的脱口秀演员徐艺 Storm， 同时做客我们节目的呢还有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脱口秀演员朱佩聪。除了做这个脱口秀演员之外呢，他们两位啊其实平时呢都有各自的工作，他们呢都是用业余时间钻研脱口秀，表演脱口秀，到现在呢他们能够站在国际舞台上为大家带来表演啊，我想到这里一定有很多的酸甜苦辣的故事。两位好。
哎，你们好。
观众朋友们你好，你们好。
那两位能不能先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呢？
大家好，我叫徐艺，然后大家可以叫我 Storm 啊，我来自中国上海，然后很高兴能够在电波当中和大家交流，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啊。我这次来参加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很荣幸，然后又一次回到了墨尔本，然后看到很多欢笑的面孔，然后给大家带去欢笑，我感觉很荣幸。
哎，大家好，我是 Andrew， 我是从香港来的，所以我的普通话好烂，因为我是听周杰伦的歌学的。然后我不是 ABC 来的，可是我说话会说很多 English， 因为我的普通话真的好烂了。
没关系，我相信目前为止大家还是能听懂的。
太好了。
那我知道呢两位这次是专程从中国上海和香港赶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啊。首先能不能跟大家说说这个喜剧节是怎么找到你们两位的，并且最终邀请你们来参加这个活动的？
这个圈子观众看的人很多，但是表演的人确实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基本上都认识大家。像这个 producer 他叫 Gideon， 然后 Gideon 他比如说他想了解有哪5个亚洲演员比较出色，然后不同的风味，他可以在这圈子里一问，人家就会给他推荐的人。然后 Gideon 先到上海来看过我表演，
他专门去上海看。
对对，他来上海来看我表演，因为我不可能到墨尔本来面试的嘛，所以他到上海，他飞到上海来看我表演，然后看了一次之后跟我聊了一会天，2个星期之后他就发邮件给我说，你可以来墨尔本表演，我们邀请你。然后我不知道 Andrew 他是怎么选到你的。
也是一样了，因为我太搞笑了，所以就算了。对，都是差不多跟他一样，就是那个director， 他是。
对对 ，Gideon。
对对对。
他也是去香港看了你的表演吗？
我那个时候我只是在香港认识了他，然后我去年有一个机会去 Adelaide， 然后他去 Adelaide 看了我，然后就喜欢了，对。
招人喜欢。
那刚才 Storm 有提到你是重回墨尔本，可以说之前是有在这边留学的经历吗？
对，之前我从2009年的年底一直到2012年的年底，3年左右的时间一直待在墨尔本学习嘛，在这边我以前读的是 TAFE， 学的是汽车工程专业，学的 TAFE。那时候学校还在 Richmond。
就离墨尔本的市中心不太远的一个地
方。对，不是特别远的。对，是 inner suburb， 然后近郊的一个郊区，然后读 TAFE 读了2年。TAFE 毕业之后他就跟你说拜拜了，他也不管你以后有没有工作了。那时候自己想到可能想留下来申请permanent residency， 就申请 PR 嘛，
PR
想留下来
永久居留。
对对，就需要有工作经验啊，然后需要雇主对你的一些担保一些情况了解啊。然后当时就去找了一家工作，在一个汽车修理厂里面，那个厂也比较大，已经超越修理厂的概念，像一个汽车维护站或者是一个公司一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工作了1年多，后来发现也不是特别自己喜欢，也想回国，然后后面就回国了。之后才开始觉得自己有艺术方面的一些追求和一些抱负想要去实现，所以才从事脱口秀。3年多，不错，又回来墨尔本了，被邀请回来。
那从你的这个介绍来看你学的这个汽修好像跟你现在以一个喜剧演员的身份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好像差距非常的大。
对对对，有点天差地别。但是有一个奇怪的，就是 就是我从小想学这个，但是确实世界上没有一个学校，可能德云社他教人怎么讲相声，但是没有人教你怎么讲脱口秀，就 stand up comedian、
嗯、
教你怎么做一个 stand up comedy， 全世界没有一个学校教你的，就算在美国他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这个行业也没有人教你怎么做，所以大家都是从，就很多大师也都是从酒吧餐厅服务员，然后或者从公司秘书、
嗯、
或者从医生转到stand up comedian， 因为我觉得做这行最重要的不是你有一个技巧，你怎么学着讲，你要有生活的阅历，就是比如说你有其他工作了、
嗯、
你才有生活的阅历，见过别人，跟别人聊天不同的方面，把这方面的智慧吸取出来提炼成段子，然后再在舞台上表演，我觉得以前的生活经验也是挺重要的。
嗯，没错，而且这些段子、这些笑点啊，也都是这个源于生活。我们本来说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对对对，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对对对，就是要让大家相信这是真实的故事，但是我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才能提炼出里面的幽默、
嗯。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脱口秀的？
就一直喜欢嘛，从小一个兴趣爱好嘛，
嗯、
然后一直观看啊、观察、学习啊，然后。三年多前回了上海之后就觉得哎，自己可以试一下，然后没过大概过了两个星期吧，我就找到了在上海有个叫空腹 comedy 的地方，
嗯，
空腹 comedy， 然后就找到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表演，然后他们也组织中文也组织英文，我都参加。
嗯，
2012年年底那个时候中国的脱口秀界也开始刚刚萌芽起来，星火燎原，有人在上海，有人在北京，有人在深圳，三个地方，北上广深四个地方、啊、就开始慢慢的有人觉得哎，美国人这套很酷，我们也想做，用做中文的、啊、也有美国人在中国觉得哎，为什么我们不把美国的引进来，也是讲英文的，在中国讲，所以中文英文的同时发展，在2012年年底的时候。
嗯，所以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到脱口秀的？
对，真正就踏入这个行业，成为里面的一份子，是从2012年年底。
你指的踏入这个行业是开始从事吗？还是说开始学习？
开始从事，就实际上学习的过程就是在上台的过程才会学习的吧，就是你上台第一次别人给你五分钟时间，可能好笑可能不好笑、
嗯、
但没有关系，你最重要是学到哦，原来我这样讲比较自然，或者我那样讲观众不爱听，或者我这样讲比较像我自己更加自然、
嗯、
就这才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累积舞台上的上场经验，一开始实际上也没想过会有机会有一天被邀请到国外也被人重视，有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么远，一开始只是觉得喜欢这个有兴趣、
嗯、
觉得啊、哦、站在台上很酷，然后
很好玩，
对，但时间过了，时间就是怎么说斗转星移，时间过了之后就发现哎，自己还真的有两手，也不是自吹自擂，但就真的觉得啊，这个可能成为一个将来谋生的职业或者怎么、
嗯、
一开始并不是完全从来没有想过成为职业，只是觉得好玩，
嗯，
然后有兴趣，然后想把自己好笑的故事分享给观众，就是这样、
嗯、那最初上台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游刃有余很放松，还是说很紧张那种状态呢？
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准备了很久，就是在家里在对着那个草稿本写了很久，准备很久，然后琢磨了很久，网上看了很久怎么样风格好笑，然后学别人嘛，自己也没有一套自己的舞台风格或者自己的一个就是系统或者怎么样、
嗯、
所以我就学别人，然后上台之后我记得我当时讲了几个比较三俗的段子，然后观众笑了但我觉得笑了之后可能我现在才体会到，他们当时笑可能不是觉得我幽默，就觉得我可能讲这些段子恶俗，然后就人有一个反应，可能不知道是幸灾乐祸或者是听到三俗就会笑的那种反应，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幽默方式嘛、
嗯、
但观众确实笑了，但我自己觉得哎，观众会笑，然后就这样，但是我在舞台上我把那段录音录下来了，我时至今日我好像上个星期再又听过一次，我觉得非常的不成熟，就是语言组织啊或者是那个紧凑程度啊都非常的业余啊，但是没办法，第一次上台都是这样的嘛，
人生总有第一次，
对，但毕竟跨出了第一步，就是这样讲了一些很三俗的段子，有些也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的上台经验。
紧张吗？
特别紧张，我那个时候，我现在不会了，但是我那个时候上台最初几个月上台手上还攥着那个
稿
草稿，
是不是
稿子，对，生怕自己忘记，所以我下台的时候还记得那稿子已经完全湿掉了，然后又是因为出手汗嘛，
嗯，
急剧的出手汗，然后稿子都湿掉了，这就是紧张程度。而且在台上一开始上台就不敢看台下的观众，就自顾自的就觉得啊，我只要把自己这五分钟表演好，下面人千万不要干扰我，
嗯嗯嗯，
然后一干扰我就会 惊慌失措、手足无措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脱口秀往往是要跟观众有很多的互动，才会能够拉近我们和观众的距离啊。
这是一个那个进升级的阶段，这才是到我现在可能三年半或者是三年多时间才知道啊，你要跟观众有来回的一个，就是一唱一和，
嗯嗯嗯，
才能觉得啊，你在跟他们是接地气，或者是跟他们有联系的，对不对？你不能自顾自，也有人自顾自这种风格，但是要特别高深的人才能这样。
嗯，所以说第一次的时候好像是不是就有点像背课文，我把我手上这些稿子背
完
就行了。
对对对，完全就完成任务。我觉得哇，我能记住五分钟不看稿子已经是对自己最大的褒奖了。我觉得哦，我这个目标就是不看稿子。
嗯，所以到现在我们真的可以说是超越自己了，至少是。
对，我觉得每个人如果能坚持做一件事情做三年多四年多，然后你不断的钻研，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改进自己，都会进步，不管在任何行业，对哪个领域，在任何方面都会有，任何行业都会有。就是我总结下来，我觉得脱口秀不仅给我自己带来，比如说小小的名气，我在国内拍过网络很多网络短剧啊，或者是小电影啊，但是不是小电影就是网络电影，但是更多的给我是一个人生的启迪吧，就是让我怎么样正确的有一个人生观，觉得对一件事情的追求，然后在这方面会尽善尽美，在其他方面也会尽善尽美，觉得对自己是一个人格的一个塑造。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其实这个道理都是相通的，
相通，对对对，做一件事情要做好，坚持最重要嘛，不放弃，对对，
草创也是。
安久好像已经等了很久了，我们再来跟安久聊一聊啊。刚才 Storm 讲到说他曾经在墨尔本读过书，那安久你有没有跟墨尔本这种渊源呢？
有的，我十年前在这里读书，读大学，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读书，只是每天都是玩，对啊，然后 dropped out 了，退学了。
你读的是什么专业呢？
读的是那个 finance，
金融是吧？
金融，对，可是我每天做的事情都跟金融没关系的，都是吃饭还有睡觉啊。
那为什么会选这个专业呢？
这是妈妈爸爸喜欢呢，可是我对这个澳大利亚的经济也有帮助的，对。
交了三年的学费至少是。
没错没错。然后我觉得我希望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有个遇到什么difficulty， 什么说
困难是吗？
困难，对。我就是那个 example， 就是如果有什么 difficulties 都不要 give up，
放弃。
对，放弃。就是好像我那个时候我 drop 到了，可是我之后我发现了自己我喜欢的东西，就是那个脱口秀。所以如果你遇到什么 difficulties， 可能只是你走的方向不对。改一改，可能是有另外一个
柳暗花明又一村
啊，对，非常厉害。
那你是怎么样找到喜剧是你喜欢的一个领域呢？
我觉得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参加那个香港 Take Out Comedy Club， 他们有一个 workshop， 然后我去参加一个 workshop 之后，他们说啊，有谁希望想 try。
想试一试，
对，然后我就试了，然后我感觉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很 natural， 就是我做我自己，对，
所以说你本来生活中就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人，是不是？
对啊，就是小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很喜欢动起来的，
调皮捣蛋啊，
对啊，然后也在读书的时候参加那个 drama club，
戏剧社是不是？
对。可是那个时候不是一定搞笑的，只是 drama
表演，
表演，对，
嗯。
然后我感觉到就是做我自己啊，对，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是在你从澳洲回香港之后才发现了这个机会吗？还是说之前就已经加入了这个社团？
之前没有加入的，可是那个时候我在澳大利亚也很喜欢看那个 SBS 的节目。SBS 有一个
电视节目是吧？
对啊，有一个节目就是做 Fat Pizza， 他就是说那些 Fat Pizza 就是那个 Pizza Delivery Boy in Sydney，
悉尼的送我们说披萨饼的这些人员啊，
没错没错，很搞笑的。因为那个时候读书不好嘛，所以要看一些开心的 show to neutralize my emotion，
调节一下你的这个情绪啊。
对啊，没错没错。
那刚才 Storm 分享他第一次上台的经历啊，你能不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次上台的经历呢？
第一次 就是有一点点紧张，可是那个时候我都忘了，我不知道我说什么，我只是做我自己，我一直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就好像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tell silly jokes talk about、
嗯、所以你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善于搞笑的人，你第一次登台的时候也没有写什么稿子、嗯、做什么准备，
嗯，没有什么，对，
只是去台上表演你想要表演的东西，
嗯，就说我自己发现的 stories，
你身边的故事。
嗯, 嗯，
那 Storm 你小时候是不是也像 Andrew 一样是一个比较喜欢搞笑的孩子？
我自认为不是，但我所有的同学都认为是，就是怎么说，皮大王，或者是英文有个叫 class clown， 上海话叫皮大王，我不知道普通话怎么说，就是在班级捣蛋，捣蛋的，对，在班级最喜欢捣蛋的那几人，他们都认为我是，我觉得我不是，我觉得我在行侠仗义，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我一直在行侠仗义，他们说你就喜欢调皮捣蛋。我最近过生日请两个高中同学来，他们才说，他说你小时候就喜欢捉弄老师，现在成为讲喜剧的人很合适。我说我捉弄过老师吗？他说对啊，你把老师都捉弄哭了很多次。我说我是为了你们才这样，你们很讨厌这老师我才去捉弄他的。我一直觉得我是行侠仗义嘛，我觉得我从小，我在我自己脑海里对自己的定义并不是搞笑的多，我觉得我自己喜欢辩论，或者是喜欢讲一个事情弄个明白，
还是挺正经的一个人啊。
不是，也不是正经，就是把事情我喜欢弄个明白，就是任何小事我都喜欢弄个明白。
嗯，
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喜欢运动，我就觉得不仅要运动得到成绩重要，还分析里面的过程。然后实际上脱口秀就是 stand up comedy 跟相声的区别，跟传统语言艺术的区别，就是脱口秀更多的是讲一个从道理当中体会到幽默，你觉得啊，他讲的是对的，然后他里面有很多知识，然后他是用一个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情，这就是跟我一个性格比较符合的。我任何事情不喜欢人云亦云，就不喜欢人家说什么啊，人家说，人家比如说娱乐圈，比如说人家都说啊，黄晓明跟 Angelababy 结婚很招摇，然后什么花了几千万，半个娱乐圈的人都请了，很多人都吐槽他们，我就觉得没必要。归根结底就是大家没必要把太多的关注在八卦娱乐明星上面，就因为你给他们的太多关注，他才会想去炫耀，然后让你吸引你更多的关注，这才是我想讲的，就是把这些道理给辩明，就在我的脱口秀里面，所以大家来看我脱口秀就会觉得，我希望大家不仅带走了欢笑，还会带走一些思考。
嗯，
就是我觉得
这就提到了我们说的脱口秀的一个素材的问题。嗯，那是不是你们所讲的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是要自己来写呢？
对
对对对，我原创性是最重要的嘛。然后脱口秀三个点，一个原创性，一个是时代的突破性，还有一个真实嘛，就三点是最重要的。就这是你的基本的一个道德原则，就是标准，你不能抄别人段子，不能讲假的段子，不能讲假的，不是不能讲，就是不建议你讲假，因为你讲假的观众一眼就会看出来你这是假的。然后第三个，你是要有突破感，就你不能讲人云亦云的东西，就是人人都讲，比如说哪个人不好，人人都吐槽他，你也去吐槽，然后你没有讲一些新的观点，就观众也不爱听。我讲一个我领悟到了一个脱口秀一个很搞笑的东西，就像我一直在表演脱口秀，然后中文英文都表演，有一些我的美国朋友在国内，他就劝我，他说 Storm 徐云，你这个中文脱口秀有什么好表演的，对不对？你们中文脱口秀又不好笑，你们中文脱口秀很多话题都不能讲，我们美国英文脱口秀才好笑，我们美国英文脱口秀可以骂我们自己的政府，骂我们自己的总统，你们行吗？然后想着我们中文脱口秀也可以骂你们美国的政府，美国的总统。所以就是一个看问题的一个角度嘛，对不对？就如果你有一个幽默的怎么说技能或者是一个工具，你可以把一些看上去已经快到悬崖边很紧急的情况转危为安嘛，就用一个幽默的方式化险为夷，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生的态度，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往积极的方面看。
Storm， 你刚才提到了你在这边学的是汽修行业，那回国有没有从事相关的工作呢？
哦，对，我从事过，我回国，因为怎么说，就任何的就像娱乐行业或者怎么样，你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都要经过几年的自己的发展，有些人有天赋的经过几年发展，有些人没天赋的就逐渐被淘汰了嘛。就是你要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我们都是从事夜场生活的嘛，就是这工作，所以说白天的话，一是为了经济方面的支撑，二是白天要找个事情做，毕竟我有一技之长，我学过 汽修领域，然后对汽车就是比较了解，所以我在国内做过两份，一个是在一个日本企业，还有一个是在那个美国通用公司。
嗯，
就是汽车的。
所以现在你这个白天的全职工作是上班，
在是吧？我在通用，对。
嗯，那 Andrew 你有没有从事一份其他的工作呢？
有的，都是白天都是要工作的，所以其实很辛苦，因为白天忙了，然后下班了可能差不多八点，然后就要准备那个表现，然后就去九点那个表现，就是好像有两个工作，然后一直就是这样的五年了。
嗯，
我觉得一定要 passion 呢，一定要 passion 才可以做，
一定要热情。
嗯，对对，才可以做到的。如果没有 passion， 就在中间就放弃了。
嗯，因为太辛苦了，会不会下了班已经很辛苦了，然后还要回去写稿子，还要想怎么逗大家笑啊？
因为一开始的出发点完全是只是由于热爱嘛，就没有想过啊、哦、能够赚钱。
嗯，
就也想过赚钱也好，但是完全不会把心思放在太多在赚钱身上，因为有这些时间真的要赚钱的话可以干很多事情比这个赚钱多。
嗯，
但是自己不乐意，就觉得这不是我的抱负，我的理想，所以说更多的是因为兴趣爱好，真的热爱才会坚持，一路坚持下来。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在没有利益的情况下一个人能坚持三年四年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做，就除了热爱的话，除了自己有时候原动力才会。
嗯，可能说你要做白天的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
对，
然后才能把这样一个晚上的时间腾出来给自己这个热爱的事业。
对，而且还要，实际上晚上我们完全可以做其他事情，放松，跟朋友去看电影啊，唱 K 啊，或者怎么样，做些打游戏啊，做啥。但我觉得不甘心，就是一直觉得不甘心。我觉得为什么，就是最近有篇很火的文章在微信上，就是说有些人活了25岁就死了，然后到70岁才进棺材，就是这意思，就是说他的25岁就放弃了自己以前想了，就觉得就循规蹈矩的过了嘛。我不是这样一个甘心于平庸的人，所以觉得有个理想有抱负一定要追求下去。
嗯
嗯，
在这条路上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呢？
会有，
或者是挫折？
会有。一开始的话啊，家长或者朋友也不大理解。
嗯，
然后一开始朋友他们都叫我玩晚上，我说我要去讲脱口秀，他说这有什么好玩的？他说他们都叫我
觉得你开玩笑的。
对对对，他说我都比你幽默，我都没去讲，你为什么要去讲？你知道吗？
嗯，
损友很多。然后父母一开始也不是不支持，就不理解。他们因为毕竟父母都是快60岁了，然后比较传统的一些中国人，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是西方的，你为什么这么执着热情，晚上睡睡觉休息一下，
休息
对对，不是特别好吗？为什么要浪费精力？而且他们也特别务实，他说你能够赚到多少钱，以前的那个时候，对不对？现在虽然能够赚到钱了，但是他们还是会说你赚的钱有谁谁谁谁多吗？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嗯嗯嗯，所以他们现在会不会慢慢理解你了？
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也就是脱缰之马，他们也不能控制，也不在他们掌控范围之内了。
嗯，
但是他们还是会有一些小小担心嘛，他们会觉得啊，你去国外一个人要注意啊，或者怎么样，要得体啊，毕竟代表中国啊，或者怎么样。
嗯，
他们现在还会有一点支持，他们有一点骄傲的，虽然他们还不能完全掌握我是在干什么，不能完全理解我在干什么，他们还是挺骄傲的。
他们会看你的表演吗？
很少很少，因为他们不讲英文嘛，中文也很少，因为这个艺术形式还是比较
贴近
年轻人
比
较多。对对，因为更多的我们幽默是在于讽刺，还有一些讲一些俏皮话讽刺嘛。
嗯，特别是对于我们父母这个年龄的人来说，
对对对，文化有代沟。对，
没错没错。那 Andrew，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挫折呢？
肯定有了，有很多。之前我说白天要工作，然后晚上去表演，然后明天又起来又要工作，就是睡觉不够，还有女朋友不了解啦，女朋友不喜欢啊，她不喜欢你说那些话，就是她觉得，就是好，你好像不是做那个，就好像 Storm 说你比谁不那么多，你赚那个钱，
啊，他们会觉得你的工作不是很稳定，会不会？
对啊，
对对对，我觉得正常人实际上不管是亚洲人、中国人、西方人，都是从一个经济利益的先看嘛，大家第一点都是看经济利益，这东西能不能赚钱。不能赚钱为什么坚持？但是他如果不是设身处地的为你想，不知道你心里有一个火花是想让他燃放的嘛。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跟那个女朋友分手了，有两个都是这样。对，所以要找，现在找第三个。
这不是相亲节目吗？
对，
怎么上来找女朋友？
这是不介意的，对。
所以说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你是吧？
嗯，对的，是啊。
你觉得这个是你在喜剧这条道路上最大的困难吗？
没错，就是女朋友分手，对。
嗯，不过我想所有人在追求自己梦想的过程中可能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
不知道前面会是什么样的风景，但是至少我觉得有一点是你知道自己曾经为你的梦想努力过了，你活到可能七八十岁的时候，你不会因为当年我没有为我的梦想努力我放弃了而后悔这一辈子。
对对，没有遗憾了。
对
对啊，我觉得这是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做你的 passion 啊，如果草率是你的 passion 那你继续了一定要，如果不是的话可能要找一些，就是找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我觉得。
嗯，但是有些人如果说我没有很喜欢做的事情怎么办？
也有可能怎么说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埋没掉了或泯灭掉了，就是他已经把这个棱角已经被消除掉了，就觉得啊，我就这样能够日复一夜复一夜度过去，然后就已经很好了。很多人都这样觉得，不管中国外国，中国人外国人都有很多这样的人。
嗯，
就是别人做什么他还做什么，只要能够把这个 survive 生活生存下去，就行了。但是也有一些人不甘心的，就要讲到比如说乔布斯这样的人改变很多人的生活习惯。
对对对，
就如果他没有这个理想要造一个这样手机的话，大家现在还是用以前诺基亚，就是说他这样坚持下去才会大家哦，现在看我们生活确实被改变了，不能说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改变，因为也有缺点，就是大家都看手机，但是肯定有他进步的地方嘛。所以我说要有这样子偏执的人去追求一件事情，带着大家做啊，整个社会才会往前进一步吧。
嗯，说的没错啊。其实我们说找到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找到自己的这个热情所在啊，就好像是给我们的心啊插上了一双翅膀。那其实我们的心有多大呢，世界就有多大。
对对
对，
对
的，是啊。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语言方面，因为我们知道来参加墨尔本国际喜剧节是用英文来演出的，这对你们来说有没有难度呢？
完全没有我难度，因为我的 English 是很好的。
你的口音已经出卖了你了。
我觉得如果在那个 comedy world language is not the priority， 就是说那个台风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不是 language。
我觉得语言我觉得会比较重要，因为毕竟你是用英文传递一个信息给大家，你要大家笑首先你要大家听懂，
对，
大家就会笑，对不对？第二你要跟讲英文的人你要跟他想的东西是在一个节拍上，因为大家知道确实东西方
文化是有差异，
文化思维或者是背景或者是幽默性格都会有差异，所以你要了解你的观众，因为我们的观众来看我们表演就是这个 Comedy Zone Asia， 我们的表演叫 Comedy Zone Asia，那我会说一半是亚洲观众，一半是当地的 Aussie， 然后就白人观众，
嗯、
或者是
就是当地人，
当地人，对对、
嗯，
所以他们笑点有时候会截然不同。
嗯，
所以你要，如果你想要尝试去让每个人笑的话，确实是很困难。但你如果你想让大多数人笑的话，你要了解他们，就先第一站在台上要观察他们是什么地方人，比如说亚洲人比较多，你可以用英文讲一些关于我们亚洲人方面的一些啊、怎么一些笑点，或者比如说白人比较多，你要讲一些跟澳大利亚人的一些那个观点，就是语言的方面，我还是觉得，因为毕竟英文不是母语嘛。
对。
就像外国有些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也会说中文，他不会说成语，他不知道典故，他就跟我们一样，我们会说英文，可以说得很流利，但有些典故确实不知道，或者有一些他们发生大事件不知道，或者反应没有像母语那么快。
对，那这对你们来说就有难度了，是不是？
有难度，我觉得这是正反两方面看。带给难度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他们反应那么快，但带来优势就我们可能气质就跟其他演员不一样，就有一种新的一个感觉，就大家看到哎，这些人中国人也说英文说了这么好，就是说大家会耐心会更好一点，大家如果看你不是说母语是英文的话、
嗯嗯嗯、
但是耐心会比较好，而且他会更加钦佩你，大家对你的期望值不会特别高。说实话如果你是一个亚洲演员不是讲英文母语的话，大家首先对你的期望值不会特别高，但如果你讲的东西确实很有道理很好笑，他们会爆发出那个能量，是当地的演员得不到的那种掌声，因为大家觉得哇你确实超过了期待值。
嗯嗯嗯，
这是有利有弊嘛。
嗯，那怎么样才能就是抓住他们的当地人的这些笑点呢？毕竟我们说文化不一样、
对对对，
我们觉得搞笑的可能他们不一定觉得搞笑。
对对，我觉得西方人还是相比我们中国人的话，有一些话题他们是比较喜欢听的， 学一些他们的俗语吧，或者是我觉得西方人喜欢看一些东方人，也不是说出丑，喜欢看一些我们文化方面他们一直认为，他就比如说他们一直认为中国人很吵，或者是什么印度人很喜欢吃咖喱，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就喜欢 stereotype， 就是那些偏见，
有些固有的印象、啊、
对对，偏见是 comedy 就是喜剧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不完全是这个、嗯、如果你完全就讲偏见的话，你的喜剧就感觉很低级别，然后就没有那些深度层次，但是你可以先用一些比较浅的笑话引他们进你的世界，然后你可以讲关于你分享这个世界，就像我喜欢讲一些情感方面的问题啊，但是你不能一上来就讲啊、哦、情感方面的问题怎么样怎么样，你上面先引他们，就像我讲我发现墨尔本跟国内很像，城市啊 city 都很漂亮，然后观众也很漂亮，唯一的区别就是墨尔本的中国人比上海要多，就是他们觉得啊这很有道理，因为这不需要文化的桥梁嫁接，大家都懂了，实际上你是在夸张，但是你就是说讲墨尔本华人中国人很多，
嗯，
所以这是用一个影子嘛，然后接下来讲我自己想讲的啊，讲我自己的名字啊很有趣，因为从小看的也比较多，也比较能了解西方人的幽默在什么方面。
我觉得在那个方面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在香港的观众他们都是很 international 的了、
嗯、
已经是有很多 不同的国际，就是有、Australia、Europe、America、British， 所以我写、material 的时候我都是想那个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嗯，从国际化的角度来出发是吧？
对对，所以嗯，就是对我来说，就我不想做我的脱口秀，就是只是做给一群人看，我想做给全世界的人看。
嗯，
对，
所以你觉得他们会很容易的就理解你的笑点是吗？
嗯、对对对，简单的，我的笑点是很简单的。
我现在看着你就想笑，所以我
就是很简单的可以笑的，对，马上就看到了。
其实我们在工作之余啊去看脱口秀就是想找一点乐子是吧，
对，
就是想在我们这个繁忙的、有压力的生活中找一点放松的地方，
没错，
对、
嗯、那在中国国内啊讲脱口秀会不会受到像在墨尔本澳洲讲脱口秀同样的效果呢？
会有，在中国国内就像 Andrew 讲的，我们就我不论讲中文英文，我讲英文的时候观众基本上都是 international， 就是中国观众也有，美国观众，加拿大观众也有、
嗯、
讲中文的时候基本上都是
中国观众，
对，但我会适时调整我的段子，会讲一些跟中国国内生活比较贴近的一些段子，就比如说国内生活大家关心的是几个事情、
嗯、
一个是买房，
嗯，
还有一个是逼婚，对不对、嗯、还有一个就是上海人，就是我身为上海人跟其他地方省市的人有一些矛盾吧，因为大家都会一听到你是上海人就觉得啊、哦、你是上海人你肯定有这些
有一种固有的
偏见，对，我会把那个偏见拿出来然后放到一个高度让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找一些幽默的点，这是国内讲比较火的几个话题、
嗯、
就是买房逼婚，然后如果你是什么地方，比如说你是河南人、
嗯、
大家会对你有偏见、
嗯、
你是东北人大家会对你有偏见，你把那些偏见反过来讲，实际上讲最终体现的是一个比较正能量比较积极的一个东西，就是大家要消除偏见，但是我把偏见拿出来讲是会很搞笑的，就这意思。
嗯，你是不是也起到了一种对大家的这个教育作用、啊、
对对对对，实际上教育并不是主要，但如果大家能够从我的脱口秀表演不论是中文英文当中带走一些东西的话这、
嗯
就是最好的，叫锦上添花的一个东西。
那你之前在澳洲留学的经历会不会你也把它抽取一些精华放在你的脱口秀里面呢？
对，我以前有讲一个事情，我说世界上坑上海人最多的还是上海人，就是这类。
听起来好像 Storm 是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啊。
不，我也不是说上海人不好，但大家出来留学，就像我以前也留学过，然后现在大家很多人留学生也会听这个频道、
嗯、
我觉得大家没必要说啊，我比如说我是广东人就跟广东人混在一起，
嗯嗯，
我是上海人就跟上海人混在一起，首先大家都是中国人都要融入在一起，没必要形成地域的一个隔阂嘛。因为很多时候都会大家会听到偏见说什么地方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愚蠢的，你要跟一个人成为朋友最重要是了解他的人，你要观察他是不是好
人，不是根据地域来判
断, 对对，不是根据来判
断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对对，
可能每个人身上都有每个人就是每个地方的人
都
有每个地方人的特质啊，
对对对，
我们在跟不同地方的人交往的时候也能了解到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啊，哎，比如说上海是什么样的特色啊，上海人每天比较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呀，就像我们在澳大利亚一样，也不光是有这个中国的各地的人，上海啊北京啊广州啊，那其实我们还有各国的人啊，像刚才 Andrew 说的英国啊美国啊澳洲当地的人啊，其实我们也不能说哦 我是中国人，我就要跟他们保持距离啊。
对对对，
我们都生活在同样一片土地上，都是需要互相的融合，互相的了解。
对，
那两位啊，你们来墨尔本参加这个喜剧节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我们是从3月24号开始，一直到4月17号结束，然后我们每周二到周日都有表演，然后在 Melbourne Town Hall 表演，然后我们设定了一个就是亚洲人的一个主题，就是五个不同的亚洲演员，然后来自五个亚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给大家带来不同风味的一个亚洲幽默，但是都是用英文呈现的。就是我们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性质的，就是墨尔本喜剧节他特地从亚洲五个地区请我们五个演员过来，是一个官方的一个表演。
那这次的这个亚洲的表演啊，是墨尔本国际喜剧节第一次有这种形式吗？
第二次。去年2015年是第一次，因为2015年他们觉得很成功，所以他们想再办。2015年主要是以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为主，这次有香港、中国大陆、菲律宾、印度都有。因为亚洲群体 community 群体在墨尔本很大嘛，
没错，
所以他想吸引不同的群体，华人社区啊，或者什么社区过来看。
中国有两个中国全体来了，
也很开心。我相信在墨尔本的听众朋友啊、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个非常熟悉的亚洲面孔，
对。我觉得墨尔本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城市，而澳大利亚也是个非常多元化的国家嘛，它把各个民族、各个种族的人都用幽默的桥梁嫁接在一起，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点。
没错，大家都非常想要从幽默中获取一些快乐，这是不管哪个国家的人的一种共性，可以说。
对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桥梁，让我们彼此联系在一起。
对，
那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你们今后的打算，是不是还要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呢？
我当然想顽强的越挫越勇一直走下去，也不是越挫勇，虽然没有遇到什么挫折，但就是这样。因为现在也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就嘛，就不会就此放弃嘛，而且觉得这条路一是自己还是非常有热情非常喜欢的嘛，二是觉得快接近那个梦想了，就为什么
离梦想越来越近了，
对对，没必要半途而废的嘛。而且现在自己的人生轨迹规划的也比较好，经济方面虽然不是特别富裕，但是有工作支撑的话，经济方面也不会成问题，然后想累积一点钱，然后以后自己可以到欧洲啊美国去表演，看一下能不能完完全全走上职业这条路，就是靠那个巡演为生，就是成为娱乐圈的人。现在我们算一半吧，就 semi final，就是半职业，但是给外人看上去已经挺职业了，能够一个月的时间连续表演。但自己以后的目标就可能更多的做一些电视节目啊或者网络节目啊，我的最终的目标是能够做一个个人的一个小时专场，然后能够在电视台播放，然后做一个个人的一个小时，就像周立波以前做那个清口脱口秀，但是我是真正的美式的这个脱口秀表演，我想做一个一个小时专场，然后在电视上能够播放，这是我将来一个打算一个目标吧。
所以说总而言之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不论什么事情，就比如说你的梦想是养家糊口，就养家糊口到
也没有错，
对对对，没有错，对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嘛，每个人生活的环境不同，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想法打算嘛，绝对要坚持下去，大家。
非常好。那 Andrew 今后还会不会继续在这条路上执着的走下去？尽管说女朋友要跟你分手了，
那肯定会的，因为那个是我的 passion 呢。我希望我可以去国际不同的地方做那个表演，我希望可以去美国、英国，然后澳洲做那个 show， 也跟 Storm 一样的，希望在 TV 就是做那个 6,000 audience，
有很多很多的观众、啊。
对对，这、就是一起做，对。
还要找到一个能够理解你职业的女朋友也很重要
啊。对对。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自己这么多的经历和感受啊。那也预祝你们接下来的表演都能够非常非常的成功。再次感谢你们。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